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慧君姐的私会，也把代祷带到我们弟兄姐妹的中间。去年海花弟兄离开我们，今天我们也有姐妹生病，在法兰克福教会有一位柯雪兰姐妹，她今年40岁，是中国的温州青田那边的一位姐妹，来德国很多年的时间，去年开始大概在这个时间有一个不明原因的类似中枢神经脊髓的一个感染，她就从此瘫痪，她大前天死了。在这段时间我非常感谢海德堡教会的几位弟兄姐妹也参与照顾这一位姐妹，像宗颖姐妹哈，还有几位同工，非常谢谢你们的爱心。她大前天离开她三个小孩，她的母亲在前一个月也是照顾她，回中国的时候也过世，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家有两位姐妹离开，她家里的人都还没有信靠上帝。那这个姐妹在病中，我们大家去看她的时候，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她个人的救主，她很喜欢我们去给她唱诗歌读经给她听，因为她瘫痪的严重，她后来就几乎是在昏迷的状况中间，她就安详的过去。在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我有一点点资格为她做一点见证。弟兄姐妹，瘫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曾经1990年生过一个很重的病，我知道什么叫做瘫痪。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说，你要痊愈吗？那个瘫子的人说，我要痊愈，他说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弟兄姐妹，瘫痪的人需要可以行走，耳聋瞎眼的人需要看见听见，这些人都是我们生命的象征。你有一个健康的脚跟健康的身体，我希望你心灵的眼睛也是健康的，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你的心中工作，引导你，帮助你，以至于我们这些身体差的人、病痛的人，甚至过去的人，可以做一个见证人，向你说，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上帝，那我们的生命跟明天是没有希望的。过去一个月在日本有很大的地震，大家都知道，有人心里可能想，日本这个国家应该受一点惩罚，日本这个国家真是太坏了，应该受一点罪，没有错，或许这句话这样的想法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以为有一个楼塌下来压死了一些人，那些人比你更坏吗？耶稣说，若没有接受他的恩典，在他的爱中生活，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耶稣说我们的结局跟他们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日本今天有地震，明天也有可能在海德堡有一个大的地震，你生命大的地震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生命会有一个大的困境？我不知道。但是当有一个大的困境、大的困难来的时候，对我们这些信靠上帝人确实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好好思想我们生命的处境。如果你现在很顺利，如果你现在很健康，如果你现在很发达，有的时候我要替你担心，因为圣经说上帝就任凭那个刚硬的人让他继续的爽快下去吧。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的话是真理哈，让我们思念我们姐妹的病痛，我刚才做了一点点见证，让我们的心谦卑的来归向神。上一次我们谈到，用了2次的时间谈加拉太书的信息，前面第一章使徒保罗这个受神启示的上帝的仆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因为当时他的教会碰到一些困难，有一群信犹太教受律法主义影响的人到了教会里面， 劝当时已经归信耶稣基督的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们说，信耶稣不够，再加上行律法可能更好。啊，是一群动机我们说颇为良善的人。那么保罗就为了这样的事情呢，写了这封书信给他。所以前面一章跟两章，他以自己的经验，他以自己曾经身为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告诉当时他受信的这些弟兄姐妹说，如果你们像我以前这样的话，你们是不可能认识什么是基督，什么是福音的。他彻底的悔改以后，他知道若不是上帝的启示，若不是上帝主动的寻找我们，若不是上帝亲自的把他的恩典用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启示我们，我们是不可能认识他的。唯一一条方法就是我们信耶稣的工作，信耶稣的帮助，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信他因为来把圣灵，神的灵，神本身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第一章讲到上帝启示的福音是一个真正的福音，是一个真福音，不是一个假的福音。第二章他就举了他当时受到这个启示，他也主动的到当时的教会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见别的使徒，因为他知道我这样的启示不仅仅我自己拥有，我也分享，我也跟其他跟我一样有这样信仰启示的这些圣徒们弟兄姐妹教会有一起的搭配侍奉。上一次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讲一个很著名的教案，叫做安提阿事件。我们熟悉的彼得在一个特别的餐会上面，因为害怕当时在耶路撒冷来到一群非常强调行律法的那群基督徒或者是犹太教的弟兄姐妹来说，他有些害怕，所以他说当时跟他一起吃饭的一些外邦的弟兄姐妹呢，他怕这个场面他就离开了。所以保罗看到这个事情，看到这个场合他行的不对啊，彼得行的不对，他就当场的就指出他的问题来。好，所以前面第一章第二章除了谈启示真福音之外，整个告诉我们他整个前前后后的一些他经验的历史，包含他以前的过往。所以第三章一开始他就火山爆发啊，我们来看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地方。我要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这里发了几个问题啊，他从发问开始啊，这是当时罗马时代哈，希腊罗马时代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辩论术哈，他们在讲道或者是辩论一个问题，他提出很多的问题啊，问当时的听众，问当时这些弟兄姐妹。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或者是大白话叫做明明的悬在挂在你们的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好多好多的问题，弟兄姐妹，这里大概有几个问题，可能有六七个问题啊，有些问题是一样的，他重复、啊、弟兄姐妹，这些问题问出了保罗的一个心情，这些问题看出了加拉太弟兄姐妹的一个困境。他们原来得到了一个真福音，但是很轻易的怎么样，因为律法主义的声音进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又很快的放弃了。保罗在这里很心痛，除了他自己痛苦的经验之外，他亲自的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启示的福音透过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而得到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如此的轻易的被律法主义所取代的话，保罗在这里就骂这些人了，当然是一个爱心的骂哈，是指责这些无知的人呐。在圣经里面箴言，在诗篇，在很多的经卷里面告诉我们， 上帝很喜欢用无知、用愚昧啊、用不认识神这样的词汇形容一个怎么样？一个不认识上帝道理的人，无知的人呢？这里无知的人并不表示你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你可能很有学问，但是你是一个无知的人。你很有才能，但是你成了一个无知的人。你很有能力，但是你是一个无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借着行律法来到神的面前。行律法简单的讲就是什么？我靠自己，不靠上帝。意思就是这样，靠自己，不靠上帝。靠自己怎么样？靠自己的方式，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见解，靠自己的这些才华，靠自己的知道，这里说无知，靠自己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要怎么样达到那个律法的要求。这些人是很伟大的，我们中国的新儒家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了不起的一个群人。我们上次举出过很多伟大的这些大师们啊。当时的犹太教，当时的犹太传统底下的法利赛人文士也是这样的人，包含已经有一群已经信耶稣但是带着他的背景来到加拉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行律法。简单的讲，就是当时他有一些人呢，要当时的一些弟兄呢，外邦的弟兄要行割礼，以至于我们在律法上面是合乎这个传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问题问出来，让我们发现我们有什么生命的困境啊。你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割礼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没有律法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律法摩西的问题。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问题跟他们一样吗？保罗在这里写给加拉太书弟兄姐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律法主义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普遍我们人性的困境，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要靠自己达到道德、律法啊，甚至正义等等等等这些要求。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靠自己就做不来。那么这几个问题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的话，就是第五节那里，上帝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圣灵。好，这是很重要的。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给我们一个礼物哈。这样的礼物呢，在第三节那里说，我们是靠着谁入门？靠着圣灵哈。圣灵待会我们会解释什么意思。这个圣灵要成为你现在读第三章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词汇啊。你能够信靠上帝，你能够不靠自己，你能够信靠上帝活得更美善，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啊。圣灵这里开始教导。好，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讲完了这些问题，他发表了他的慨叹之后，他就把他的眼光从这个当时他处的这个环境一下子拉到了大概有2000多年前，也就是离我们现在大概有4000-5000年之久以前啊，比我们中国的夏商周更早以前，有一个很伟大的人，那个人大家都认识，叫做谁？叫做亚伯拉罕。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正如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这件事，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心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亚伯拉罕大家都认识这个人啊，或者中间有人不太认识，我稍微解释一下。亚伯拉罕现在是大概中东各个民族共同的祖先啊，不管现在是阿拉伯人或者是犹太人、以色列，他们其实是同一个老祖父啊。那么从这个人呢生出了很多的民族啊，大概我们就说现在在中东这个地方生活的人，包含现在我们知道的以色列这个强大的国家，虽然土地很小。好，保罗就把我们的眼光提到旧约一个更早的时代，他说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共同的祖先，这个亚伯拉罕，当上帝亲自到他的面前 选召他与他对话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人已经非常年老，他将近有100岁，他的夫人哈、啊、虽然很貌美，但是90岁，但是却不能生啊，90岁的美女哈、啊、实在很难想象哈、啊、这个美女有一个问题，怎么样，人太漂亮生不出孩子来啊，这个美女生不出孩子来啊，哎，上帝很公平啊，长得丑丑的哎生很多孩子很有福气，长得很漂亮上帝就稍微罚她一点啊，自大骄傲啊，有可能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呢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老人家跟他的老太太没有子孙，对一个当代的人，对我们中国人都很能够了解，没有子孙就是没有继承这个家业的可能，这个族群这个民族就要灭亡。上帝说你来我这里，我告诉你，我要祝福你，我要引导你，我要给你恩典，我要给你很多子孙。那个时候他没有子孙，他就用了别的方法，确实生了儿子，但是上帝没有给他那个儿子。下次我们会谈到那个问题。今天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在他年老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也不能再生育的时候，他信上帝说这个话，后来我们知道他确实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出了现在的以色列民族啊，现在我们知道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好，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眼光？他看见那个子孙了没有？他看见了他肉身的子孙了，他信。那么他信的当时，他不知道他能生，他以为上帝用别的方法让他生。后来我们知道上帝用很大的恩典启示他，帮助他。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上帝啊，是信什么？是信上帝的公义，是信上帝主动的启示，是信上帝亲自到你的生命中对你的拣选。所以你的信，一方面是我愿意信，说得更绝对一点，更基本一点，你的信是上帝感动你愿意信的。所以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哈，那些已经信的人哈，你不要天天骂他，你千万不要骂他，因为一个人会信跟不信的跟你不一定有太大的关系。当然你的见证、你的爱心、你的劝说、你的这个讲解哈，你带他读经、你参加聚会，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一个人可以信靠上帝，第一是上帝主动临到那个人，第二上帝给他一个愿意信靠的心。所以这里就把什么排除掉了，把律法主义的工作排除掉了。所以我们是借着像亚伯拉罕信上帝那样的一个态度到什么神的面前，其实更正确的说应该是神主动的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他不是不信，你别说那个人死都不会信，没有这种事情。这人信不信不是你所决定的，这人会不会信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对一个还没有信的人，接受耶稣的人，我们要怀着什么？怀着信心的盼望，盼望上帝感动他，我们更多的爱他，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认识。好，这是一个题外话。好，这里说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的人就跟他一样得福。得什么福？对亚伯拉罕来讲，对这个信靠上帝工作的人来讲，他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工作，我现在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他确实去做了一些事情，他后来为了要生孩子，但是不对，上帝说不是，我要让你做另外的事情，你要先信我。所以他的称义，他被上帝接受，他被上帝欢喜，是因为他回应了上帝对他的选召。所以人的相信就回应领受上帝的恩典，这个逻辑就是这样。所以你信，他的应许就临到你。所以你说容易吗？真是容易。很难吗？也很难。你说这么容易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要？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以前是不要的，后来当我们入了信仰，我们认识耶稣了，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宝贵的，我们都忘了以前我们曾经反悔过他。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眼睛去看那些还没有信的人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急，我们会非常的生气，其实我们都忘了我们曾经跟那些我们现在不喜欢的人一样。好，所以我们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个事情是学他的榜样。好，所以保罗应该是 啊，我个人觉得哈，我不晓得旭彤是不是这样认为。我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解经家哈，他的解经实在是无人能出其右哈。这样一个使徒的解经，把上帝跟人的关系直接拉到旧约时代，从一个人的身上看见。那么我们信上帝，我们就跟亚伯拉罕一样，得到上帝的福气，我们都是他的子孙。好，那么反过来讲，他就从第十节开始讲到了。第十节他说什么呢？相反的，好，刚才说因信心成义，成为神的儿女，这里相反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怎么样？请大家跟我一起念，都是被咒诅的。好，咒诅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在圣经里面祝福跟咒诅都是会亲自临到那个人的。在旧约告诉我们，雅各对他儿女的儿子十二个儿子的祝福，以撒对他两个儿子的祝福，或者是这个做这个方舟的这个人叫做谁，挪亚对他儿子的咒诅，有没有就临到他。所以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咒诅祝福，这是一个真正的事情。在台湾以前我认识一个女孩啊，她是长老会的姐妹，她要出国留学，学钢琴啊，学音乐啊，我们都有弟兄学音乐。她要出国以前很有意思啊，他们长老会有一个传统，她特别啊，不是到她父母面前，到她还在世的一个老奶奶的面前，跪在她的前面，怎么样，请她为她祝福。这个动作象征什么？他知道我长辈对我的祝福是透过圣经来的，这是一个敬虔的家庭，他们做这个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家里常常祝福你的配偶，祝福你的儿女，祝福甚至那个抵抗你的人，先祝福不要咒诅。你如果常常咒诅你的丈夫，咒诅你的妻子，咒诅你的孩子，那么他就实实在在照着你咒诅他的话去做，他原来不是这么坏，他可能更坏。好，这里说都是被咒诅的，哪些人被咒诅呢？不是人咒诅他，是上帝咒诅他。上帝咒诅他，透过什么咒诅他？透过律法的本身咒诅他。很奇怪，我们要行律法，却被律法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第十节，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之事，啊，有一种翻译叫做所记一切事字字遵行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条例每一个规定去行的，他就被咒诅。这个是在生命记27章26节那里的记录。好，第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靠着啊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在哈巴谷书第二章那里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而在乎行。因此他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或者是说靠守法而获得你的生命。第十三节，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里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面都是罪犯，都是被咒诅的对象。第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所应许的什么圣灵。前面说你们靠圣灵入门，他说第五节，他说你们那赐给你们圣灵的上帝，把神赐给你在你心里的，这里说他应许我们得到圣灵。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甚至在保罗的眼里面是非犹太人的什么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非犹太人之外，是跟上帝的约、上帝的约定、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没有关系的一群人。我们这群中国人现在因着什么？跟亚伯拉罕一样信上帝的工作，信上帝他会这样做，他的应许就临到你也临到我，我们这一群外邦人。 那么那个礼物是什么？这里说是应许给你的圣灵。什么是圣灵？什么是圣灵？圣灵是什么？我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有一点诡诈，正确的问法应该是圣灵是谁。这是一本书，这是一张纸。我不会问慧君姐说：“慧君姐，这个是谁？”那他可能说：“哦，这是月弟兄的圣经。”那么这是一本书。如果我说圣灵是什么的意思，表示我把圣灵看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物质，或者是一个能力，或者是看不见的什么样的一种事情。但我说圣灵是谁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圣灵是一个有位格、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的。这里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圣灵是谁？圣灵就是神。好，如果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知道啊，圣灵是上帝的能力吗？是上帝的能力。好，所以耶稣基督满有神的灵，他行神迹，他医病赶鬼，所以圣灵他可以医病，他可以赶鬼，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工作。好，圣灵是神，圣灵也是上帝的能力，圣灵是基督的灵，也是上帝的灵。圣灵本身就是谁？我说他是谁？就是神。这里说应许给我们什么？给我们圣灵，也就是我信上帝，上帝赐给我们那个应许，那个恩典的内容是什么？除了我们知道上帝的圣灵，有上帝的灵，耶稣的灵本身，他有能力，他有力量，他可以医病，他可以赶鬼，他是可以，甚至我们有圣灵充满，我们可以有智慧，我们有恩典，我们有平安，这是上帝圣灵能力所表彰出来的现象。这些事情它更是上帝的本身，因此上帝的应许把圣灵给你的时候，你心里有的是什么？有的就是上帝的本身。那么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再一次的想，哦，原来我有圣灵，不是上帝的能力加给我，上帝的恩典加给我，上帝透过他圣灵的工作所赐给我这些平安喜乐，这些都在我的里面。他更重要是告诉你，上帝的灵，圣灵的一位神本身就在你的心里，这是上帝的应许。透过什么动作？单单透过我信上帝说的话是真的这个动作，好不好？太好了，简不简单？白白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可是这个恩典白白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用金钱、用财宝去买的。所以很多人怎么样？鄙视、轻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待会我们聚完会去中国城吃面，一个人至少四五块。啊，除非老板娘发热心请客，那也最多一两次，不会天天请客。弟兄姐妹，律法主义的问题就是，天下没有圣灵神亲自要住在你里面，到你的心里，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因此我要透过什么？透过行律法，我要透过完成道德对我的要求，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做一个圣人。中国人说我要内圣外什么？外往，不要做这些事情。这里说凡行律法以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态度，想要达到律法对我们要求的人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哪里前面称义，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好，他讲完了这个事情，他告诉我们心里有圣灵。那么容许我稍微把圣灵的工作跟各位多分享一点。圣灵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圣灵主要的工作让你会说方言啊，啊，王新姐妹啊，以后一定很发啊，丈夫一定很好啊，很英俊，假设啊， 或者某某弟兄啊，大老板啊，圣灵是做这种事情吗？圣灵做不做这种事情？圣灵引导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圣灵更多是做什么？圣灵如果是神的话，圣灵存在的意义，他本身是神，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引导你，第一，他要启发你或者是启示你，他要感动你做什么？认识耶稣的工作。弟兄姐妹，所有圣灵，这位三位一体上帝，这位神的圣灵，耶稣基督的灵，圣灵神的本身，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他主要的工作，我们发现他大部分的工作，我们常见到的工作，在圣经里面他是什么？他感动你，他引导你，他启发你，不是做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而是感动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工作，让我们的心指向耶稣，看见耶稣，了解耶稣，信靠耶稣。所以他感动，他启发，他引导，这是上帝应许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接受圣灵，我们信靠圣灵，我们相信圣灵是一位神，就跟极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认识的圣灵不一样了。我在这里要稍微比较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极端灵恩派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出了问题。圣灵主要成为什么？成为一种力量，成为一种权力斗争底下的产物。圣灵是可以差使的，所以你会看到有许多大有能力的极端灵恩派的，我相信是教会的传道或者是牧师，在很多事情上面是非常败坏的，有最大的能力，最高的恩赐，可是对于上帝圣灵的工作不了解，这些没有引导我们到基督这个十字架流血牺牲奉献，十字架这个道理，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所有这些恩赐，所有这些大的这些能力，通通集中在哪里？通通集中在他个人身上。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教会有非常多的纷争，有非常多的分裂，有非常多的问题。高举人，高举圣灵的能力，神迹奇事，没有指向神迹奇事后面这一位上帝耶稣基督圣子流血的工作的时候，圣灵的问所带给教会的这个问题跟这个分裂，这些困难事情就比比皆是。我希望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这是我对应许的圣灵给大家的一点鼓励。那么既然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内住，成为我们的上帝，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就来看十五节。第十五节他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一般的常话来向你们解释，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者是加增的。所应许啊，上帝所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的人，乃是说哪一个？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谁？就是基督。好，这里告诉我们了，你看保罗的解经多有意思，他把一个大的格局，把我们的眼光拉到哪里去？拉到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眼光要这么大，格局要这么大，基督徒的心胸格局要大啊！你格局大，你就可以俯瞰所有的这个细节的部分，你对整个信仰就有了解。他说我们是借着信跟亚伯拉罕一样，同他一样做上帝的儿女。那么上帝给他的应许有一个子孙，不是给很多的子孙，是给一个子孙，那个子孙将来就是要应许给我们的那位就是谁？就是我们的耶稣，就是我们的基督。好，那么我们这些同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就跟这个子孙怎么样一样了？ 承受了同样的一个什么，同样一个上帝的应许，这个关系你能够了解吗？上帝把他的应许给我们，这个应许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礼物出现。刚才我们说上帝把圣灵浇灌，圣灵内住，好，内在啊，住在我们里面啊，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这个应许的实现就在那一个子孙里面实现了，就是我们信亚伯拉罕，信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那个独一的那个子孙，指的就是耶稣。我们信耶稣就成为跟耶稣一样，是在这个应许里面的一个特别的子孙。所以这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对犹太人来讲，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亚伯拉罕子孙就是我有血统是犹太人的子孙，我行割礼的，我是上帝的子孙。这里说有一个特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特别的子孙，他是真正应许要给人类的礼物。那么我就问各位弟兄姐妹，你得到这个礼物没有？你得到了，透过什么？透过你信上帝说他会做成的事情，你信跟亚伯拉罕一样的动作，你信耶稣基督会成为那个独一的应许的子孙啊。有一些枯燥，有些困难，对不对？好，这个关系你要把它抓紧。好，亚伯拉罕的子孙，下一次我们会知道这个子孙是怎么来的。好，第十七节这里他就越讲越深，越讲越丰富了。在第十七节这里说，我是怎么说呢？等等，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430年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好，或许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摩西的什么？摩西的律法。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属灵的祖先，亚伯拉罕更是摩西的祖先。好，我们都知道后来这一个大的家族因为迁徙流浪到一个很大的平原上面，叫做迦南地。那么迦南地有饥荒，当时的这些人就到了现今的埃及那边去居住。那在埃及生活了大概400年，上帝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又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家乡的时候，在旷野将近有4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旷野40年的时间呢，上帝给他的子民，这些以色列人，给他们律法。哦，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哦。上帝亲自把律法透过摩西给谁？给以色列人。你也可以说是给我们。刚才我们不是说透过律法，想要行律法称义的人是没有什么，是没有希望的。那么神为什么又把律法给我们呢？好，这里他就慢慢的开始解释了。他解释的非常非常的好。好，请你看18节开始，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好，刚才我们前面说承受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些好处，这些财产好啊，产业好，这些子孙等等，这些呢是上帝亲自说我要给你的，这是应许的意思。好，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完成，但是上帝说我给你，不是因为那个律法的关系。所以但是神凭着应许把产业是赐给谁呢？赐给亚伯拉罕。好，这里告诉我们应许把产业赐给我们，不是透过行律法得到上帝的应许。我再讲一次，上帝应许把他的恩典透过我们的信加给我们，不是我们透过他所颁布的律法行好那个律法，他才把应许赐给我们。虽然有时候有这个意思，但是他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应许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对象，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透过信的。第19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请大家跟我念完第19节好吗？ 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二十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哦，这里的翻译不太容易了解，我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为什么上帝给摩西律法要颁布，说你要孝敬父母，你不要奸淫，你不要贪心，你不要这样，你要敬拜耶和华，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因为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人不愿意那样做。律法告诉你，我们不要奸淫，我们很喜欢奸淫。律法说我们不要贪心，我们随时在贪心。律法说我们不要偷窃，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常常抵触父母，我们常常偷窃。所以律法之所以在，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认识到我们的不足。可是因为律法在，就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现实是什么？我们在律法的面前只能被什么？被定罪。这里说就是为过犯而添上的。所以律法本身好不好？律法本身没有错，因为是出于上帝的律法。可是律法所带给我们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啊！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这个海德堡教会有没有很属灵的人呢？有没有？曲玉是不是很属灵的人？啊，我相信是啊。通常教会很属灵的人，通常给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跟他在一起压力很大，对不对？他要读经，每天一个小时，啊，聚会三次，啊，接电话一天可能三个小时，啊，他可能在家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啊，睡觉。教会的属灵人常常变成什么律法主义的代表人啊？对不起，我常常这样讲啊。属灵人如果没有跟上帝那个信，在上帝的恩典中间活得自然、温柔、活泼、有爱心、谦恭，特别是自然啊，教会的属灵人，其实我们常常不愿意跟这样的人生活，对不对？是不太容易的。他做什么决定，想什么事情，都圣经怎么讲，圣经怎么讲，牧师怎么讲，唐崇荣牧师怎么讲，哪一个神学家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个这样的律法主义的一个属灵人在你们中间呢，有时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好，这当然是一个负面的说法。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一个信靠上帝的属灵人，但是却不是怀着律法主义的心态在教会生活，否则你的属灵对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律法的压力啊。我们说一个笑话，就是这些人头上常常有光环啊，有一个光在旁边，其他人都进不来啊，其他人都误会，都肮脏。好，这里说是为过犯添上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达不到，他指出了我们的问题，他指出了我们的困境。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出路呢？就是我们等候谁？我们等候那个应许给我们的子孙。刚才说那个子孙是谁？是耶稣。耶稣来了吗？耶稣来了。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是用什么样的眼睛看见他会来？用信心的眼睛，他知道有一个子孙是这样啊，他虽然不是完全知道，他知道上帝要给他子孙。那我们这些读到圣经的人，我们这些认识耶稣的人，我们就知道那个过犯压得我们怎么样喘不过气来，但是有一个出路，谁来了？我们的情人来了，爱人来了，爱人来了，把我们救出去啊。那个被关在监塔里面的公主，那个王子来了，王子怎么样把公主救下来？原来沉睡的公主被公主王子一亲醒过来了。耶稣来就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那个塔里面那个等待王子的公主。你说岳哥挺恶心，你们那个老头子还说你是公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怎么样一个受限于那个塔的律法的那个什么过犯压制，不能想出去但是出得去的人吗？我们出得去。有一个人亚伯拉罕在底下说了，上帝告诉我 凭着信心，我们就领受那个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个应许有一个王子来，有一个爱我们的人来，那个爱人来了，把我们他爱的人要从这个塔里面把他救出去，我们就相信他做这个事情，那个应许实现，就是谁？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把摩西的位置放在什么底下？摩西就是律法的代表，放在哪里？放在应许、上帝跟基督的下面。好，我们现在来看中保，这里的中保啊，中间的保护啊，中间在哪里？中间在上帝跟人中间。我在各位的面前啊，各位在你的弟兄跟姐妹的中间。那么摩西在上帝跟人的中间，把上帝的律法交给人，叫人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可是人在遵守律法的时候，发现我只发现我的过犯，我不能达到律法完全的要求，所以律法只能在神的什么中间得到帮助啊？神的应许中间才把这个完全的律法表达出来。透过谁？通过谁？通过他赐给我们那个应许的子孙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帮助你？因为圣灵在哪里？在你的心里，告诉你这个子孙帮助你达到这个什么，这个中保摩西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律法。所以这就要因什么称义？叫做因信称义。因信谁？这个只有一面，是只有一位的神。好，这个圣经翻译的这里我们不是很容易了解哈。我的解释就是，摩西身为人，他了解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基督是那个与神原来同在的，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知道上帝是这样应许的。所以我们信耶稣，就把上帝这个绝对的这一面，绝对赐给我们应许的这一面，怎么样？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好，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我希望在这个弟兄姐妹，大概可能不是所有哈，希望你们中间有几位这样的人啊。我想系统你这个任务是不能丢了哈，这些人好好的研究这个，给我们大家讲解清楚啊。这一面，上帝这个伟大的面，透过耶稣来到我们这里。好，所以律法好不好？律法很好，但是律法有限。律法能不能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它帮助的结果是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很不行，我们害怕，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有困境。好，这里就是那个两面跟一面的意思。二十一节我们来看，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使所应许的福音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就是耶稣啊。这里这样，律法是我们什么？请大家跟我一起念：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谢谢你们。好，律法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像一个老师，像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像我们的父母，像我们学校的老师。有人说这是当时犹太人家里一个有钱的人的长辈家里面呢，他可能会有一个专门这样侍奉他儿女的人。这个人不能代表主人，但是他有权威去管他。这个主人给他权威，给他能力去管我的儿女，你要把他管好啊，守规矩。律法就是这样。所以律法是谁的许可下执行的？还是上帝的许可。好，所以请你不要忽视律法，不要轻看律法。但是律法在这里呢，在时间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摩西给以色列人律法，给我们律法，我们要遵守道德的规定，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这些律法出现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当我们刚刚认识上帝的时候，律法是很重要的，帮助我们怎么样 守规矩。好像我们学音乐要从一个音一个音开始看，五线谱要能够读啊，不可能这个东西不认识，然后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上帝，就要认识上帝律法的规定。但是这个律法有怎么样，好像有时限，有它的时效，它会慢慢的过去，不是不要，是慢慢的过去。因为你在律法里面被神教导，你在律法里面认识上帝，发现我不能靠他，我要靠谁？我要靠那个赐给我律法的上帝，这就对了。你行不行律法？你继续行律法？你好不好行律法？你要快快的努力的行律法，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到达一个地步，我知道这个律法的背后是因为上帝帮助我，我信上帝帮助我，我信上帝透过耶稣帮助我，我信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信圣灵引导我，启发我，给我能力，让我去行出那个上帝要我行的什么，还是律法的要求，但是不是凭着我自己，是凭着耶稣基督。你看我整堂的讲到讲来讲去就是这句话，你听懂了吗，弟兄姐妹啊？刚才有很多人已经睡着了哈，我实在对不起哈，实在是会睡着的题目。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现在很多婚姻啊、家庭啊、亲子啊、心理学啊，啊、哦，这些问题啊都很好，但是我们很少强调什么上帝真理的教义。所以在这里苦口婆心的把教义告诉你们，如果我们在教义上乱的话，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希望的，你的婚姻关系一定会出问题，你的亲子关系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你对上帝的认识是错的，你对上帝的爱会误解，你对上帝的公义不是过于害怕就是过于轻率，你对上帝话语的认识不是过于轻浮就是过于随便。但是教义帮助我们什么？认识上帝的话，教义不是圣经，教义的基础是圣经神的话，但是你不能说我没有教义也可以，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教义是教会传统，很多认识上帝人把上帝的话语浓缩成一个重要的真理啊，用话用文字告诉我们这些教义，像三位一体，像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像今天讲的因信称义，像基督耶稣受死这个钉死复活，像童女怀孕，这都是重要的教义，千万不要看啊，童女是不是怀孕没关系啊，我们就不管这个，反正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啊，那就错了啊。所以我们这里谈教义，好，这就是律法告诉我们，在师父的功能上面引导我们到哪里去，还是引导到神的面前。好，他是一个师父。最后我们很快的就看完，从二十六节这里，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好吗？请。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是谁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弟兄姐妹，这个话说的不是很对，从肉身上面我们是炎黄的后裔啊。台湾很早也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怪怪的啊，反正就龙的传人啊。好，你信耶稣，你不仅仅是中国人啊，你的父母中国人后裔，你更是谁的后裔？你从信心的眼光来看，你是那个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你是他的后裔，所以你是一个有信心人的儿女，因为你也跟他一样这样信上帝。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转换你对自我这个身份族群的认同啊。我们在台湾来的人很常常讲啊，我的族群认同，像我特别有这种问题啊。我父亲山东人，妈妈客家人，我在台湾长，我从小讲的国语啊，我们说普通话类似这样，所以台湾的同胞看我，哎，你到底是哪里人啊？外省人，外省二代啊。哎，我觉得我是山东人，我从小说我是山东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山东啊。所以到了很大时候说我是山东人，说所有山东人都不相信啊，你不是山东人，你是台湾人。 我有族群认同的问题，请你们赦免我，我确实有族群的问题，我好到了很大的时候我才会好一点点。这里说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希林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谁？因为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他的后裔。既然是他的后裔，就跟他一样承受同样的应许。那个产业是谁？那个独一的子孙是耶稣。弟兄姐妹，你要什么产业？我很羡慕像慧君姐有好多孩子哈，有漂亮女儿，聪明的儿子，蛮好，两个。我也羡慕你们像能够生育好多哈，我自己没有小孩，我觉得你们的产业真多真好啊，我好羡慕，值得羡慕。这一节经文第29节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属上帝的人，那个产业是你最最要羡慕的，什么？就是耶稣。弟兄姐妹，除了耶稣，你不要羡慕别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学位、有美貌、有健康、有事业，都很好。你开很好的车，好像今天君姐开很好的车，感谢上帝。你有很棒的学问，很高人的智慧。但是我愿意靠这句话鼓励你，你是那个信心之父的后裔，那个子孙，你最要羡慕的那个应许，那个产业是什么？就是耶稣自己。有耶稣有一切，没有耶稣一切均成空。有耶稣有一切，没有耶稣一切都要空。所以我们这些信靠上帝人啊，这里说我们受洗，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宝血十字架遮盖洗净的，不仅是水礼，这个圣洁的洗礼，我们进到哪里？进到耶稣里，我们进到那个他要给我们那个产业里。你看刚才说谁住在你里面？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又住在哪里？你又住在耶稣里面啊！这是约翰一书的精华，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住在光中，住在神的生命。我们就这一群人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出去就披戴谁？待会啊，今天比较热啊，大家不穿大衣啊。我们从此就不是披一个这个暖的大衣，是把什么？把耶稣披上来啊！所以我看见慧君姐，我看见各位姐妹弟兄，我都看见谁？不同耶稣的样貌，在各位的什么恩赐才能中间，在各位的这个上帝给你的恩典中间，把它怎么展现出来啊？你披戴基督，你也披戴基督，我也披戴基督，我们一群披戴耶稣的人，把耶稣好像挂在身上哈，当成漂亮的衣服穿起来的时候，我们这群人彼此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么你说会不会披着基督里面是一头狼呢？中文说披着羊皮的什么？披着羊皮的狼，那就惨了。好，羊，上帝的羔羊，确实上帝的羊，羔羊披在我们身上，结果里面都是一些凶恶的狼在里面，那就惨了。你如果是一匹狼到处咬人，那就算了。但如果你是一个披着基督羊皮里面的一匹恶狼，那么我求主赦免你，我求主带领你，弟兄姐妹，不要成为一个假装披戴基督的人。假装披戴基督人就是什么主义？律法主义。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凡是要用律法靠自己行上帝律法的人，都是把耶稣基督的律法，把他的义披在上面，可是内心却是靠着谁？靠着我自己的。他仍然，你仍然，我仍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信上帝，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匹恶狼披着假冒为善的耶稣的外衣而已。所以你在教会里面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希望你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这更重要。你为什么会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因为如果你的圣灵在你心中做启示、做启发、做引导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哦，我可能有问题，我需要谁的帮助？ 我需要因信称义耶稣基督那个应许给我的那个恩典的帮助，让我们脱离那个律法主义对我们的捆绑。因此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在这个教会里面彼此什么，彼此合一，真正披戴耶稣，彼此合一，而不是都是外面的羊皮，这些美丽的外貌，但是里面却充满苦毒。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很不容易，因为你们没有一个确实可以牧养你们的传道人牧师在友情上面，所以你们这一群人是彼此什么，互相的做肢体，有人做主席，有人做同工，有人厨房员干，还有人看孩子，有人要扛椅，这些事情都好重要。若是我们真正因信知道上帝的帮助如果没有临到，我是完全达不到的，我谦谦卑卑的，柔和的做属灵人，自然温柔的侍奉上帝，彼此相爱，披戴基督，我们就可以不分彼此，在主里面合一。因为我们因信耶稣都是谁的儿子，26节，都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是上帝的女儿吗？你披戴了基督吗？你的内心还要守律法吗？因信称义，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间，把上帝的律行出来，不是因信上帝的律法，在律法中间要把上帝的公义行出来，这是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希望加拉太书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太太太重要了。现在目前让我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在神学界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异端谬误，叫做新保罗观。保罗新观就是教导怎么样，保罗并不反对律法主义，保罗只是反对怎么样，我们反对犹太人这么守律法，所以我们不要把犹太人看得这么恶劣，犹太人只是想要借由守律法跟上帝那个约保持关系，所以犹太人没有这么坏，这就是新保罗神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希望你们不要落入这样的潮流。保罗说律法主义不仅仅是说犹太人，也说你跟说我，说美国人，也说德国人，也说中国人，凡事要用律法靠自己在上帝面前得到他称赞称义的人，都是律法主义，从人类的开始到人类的结束都是这个问题。让我们脱离脱去这个捆绑我们的律法主义，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信靠上帝的人，好吗？谢谢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在这样丰富的经文中间，我们确实只能这样的来很贫弱的来宣讲一下属于这样丰富中间的一点点的道理。愿你的道理继续引导感动众弟兄姐妹，愿意这样的来思想，愿意的来这样爱慕，愿意来这样的跟随你话语所要教导我们的事情。求你帮助我们不落入律法主义的潮臼，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你圣灵自由已经释放的人，让我们可以因信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那个信心的人，领受圣灵所要赐给我们那个美好的应许的那个那样信靠你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所要加给我们的。谢谢耶稣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机会，帮助我们认识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还有几次的机会，愿意你继续的引导帮助，让我们真知道我们除了信靠你，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仍然再一次将我们姐妹的病痛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行神迹，他就立刻复原。你要让他等待，你就让他在等待的中间知道你是他的父，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谢谢主耶稣的工作，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